大人可能会觉得辞掉是件不好事，但也许小时候的我没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当我妈在这样对我说，我会觉得我其实就是没有允许我自己当下的情绪，然后我就要假装自己很难过。
Hello， 我是 Astree，
我是 Ishana。
我们每一周呢都会在心语者去分享关于瑜伽、疗愈、占星、芳疗、书籍等等各类型跟身心灵有关的主题，
以及不定期邀请来宾来节目聊聊各种有趣的主题。
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订阅还有留下评价让我们知道哦，
欢迎你的加入，和我们一起探索人生的地图。再来就是呢，要跟大家聊的是水平面上跟那个交接处，那当然下面就冰山以下就开始有很多层。我想问一下你，就是你觉得在人生经验里面，你觉得水平面以下看不见那块冰山啊，也许就是我们内心层面非常需要关心的，你觉得包含着什么？
我觉得就是内在的需求感受，然后潜意识，还有一些深层的信念。
没错，你刚刚都有提到，最低层的话是刚刚我们已经有聊到身体的感官感觉，例如冷热、口渴、饥饿，或是疼痛、舒服等等。刚刚我有聊到，就是我明明很热，还被逼着穿外套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不被允许承认当下身体的感觉，而且我们可以拥有自己身体的感觉嘛，这就是我们刚刚有聊到的。再来就是情绪的感受，例如愤怒啊、悲伤啊、恐惧、愉悦等等。我们能够自由的去感受自己的情绪吗？允许接纳自己的情绪吗？其实我们小时候常常是被教导要忽略自己的情绪的。我不太确定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但我其实小时候一直都有这样子的经验。
我觉得我有，而且我会因此而去错认我的某些情绪，以为我应该是那样的。其实假如说我其实是悲伤的，但是我却是用愤怒的方式去表达我的情绪，但其实我的内在深层其实是感觉到受伤，所以我会误用情绪的感觉。
这可能跟第二等一下会提聊到的感受中的感受这件事情，那就是刚刚提到那个忽略自己的情绪，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小时候，我跟我奶奶很亲，但她在我幼稚园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其实她在离开的时候呢，我还在一个似懂非懂的年纪，但我可能看到大家都在哭，然后我们因为是传统的丧礼，所以会就是绕着那个棺材走，所以是看得到奶奶的容颜，然后她躺在棺材里面。但我在那个绕的那个当下，所有的人都在哭，我爸妈，然后我爸爸不确定，但我妈哭很惨，还有就是所有的亲戚都在哭，但我就是没有一滴眼泪。我当下就是我感受不到那种难过，所以我妈看到我没有哭的时候，她很生气，她觉得奶奶对我这么好，为什么我可以没有感情这件事情？然后就她很生气，就赏了我一巴掌，然后我就哭了，
好激烈，
很激烈。我说我妈变很多，真的，她以前年纪的时候很激烈，
真的是小辣椒。
对，我那时候真的才很小，所以我不知道所谓的奶奶的死掉就是代表我永远见不到她这件事情。就我只知道他好像就是躺在那边，然后好像很不舒服的样子而已，但我并不知道我永远见不到他，而且没有一个大人来跟我讲这件事情。就是、
所以那时候你几岁啊？
幼稚园，可能六岁吧，我有点忘记了，都六岁，
那真的很小。
对，其实很小。对，所以其实小朋友在那个年纪，其实对于这种生离死别还不是很深刻。对，然后再加上我那时候也不觉得说就是我知道
见不到奶奶，
就是可能有，我记得应该有跟我说死掉就是可能会永远分开，但我可能不会觉得说死掉是一件不好的事，或是就是大人可能会觉得死掉是一件不好事，但也许小时候的我没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当我妈在这样对我说，我会觉得我其实就是没有允许我自己当下的情绪，然后我就要假装自己很难过。对，
那个时候就有意识，你被打你就觉得很难过，但是你的难过不是应该是妈妈打你这件事吗？
就是后来我哭是因为觉得为什么要被打。
你哭应该是觉得被妈妈打的感
觉。对，我觉得很委屈那时候。对，所以但是其实就是 就是其实有很多小朋友如果这样忽然被打一巴掌，然后觉得原来我看到每个亲戚要死掉，我就是要难过，他以后会留下愧疚感，就表示说他以后长大如果对一件事情没有难过，他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没有同情心而有产生愧疚感。这就是刚就等一下会提到感受中的感受。像刚刚你有提到说就是明明你是很悲伤，可是最后会用愤怒的方式
来表示，
其实就是第二层，就是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对自己的感受而延伸的感受，也就是呢对自己的感受产生了一个评价，而另外加上一层感受上去。所以
就还蛮多人蛮多人都会在感受中的感受陷入这样的
状态。对对对，所以就要一层一层的去抽丝剥茧的感觉，
因为真的吗？
就是说，你说地下疗愈吗？
我说就很像在挖掘信念啊，因为就觉得有时候不清楚自己的感受是什么，然后就需要一层一层的去像冰山模式这样一层一层的到最底，
没错，
这种感觉。
对，因为真的有很多人明明就是难过无助，可是他最后是用生气的方式在表达自己，因为他其实有点不能接受自己为什么要为。就是为什么要难过，所以他最后就转变成愤怒而就是发泄，所以
对，很有感觉，
對，没错。所以就是如果啊，我们能够觉察到感受中的感受，其实就可以发现我们是如何长久以来对待自己的方式。就是其实这是一个蛮重要的看见。那再来就是下一个层次，就是观点。那这个观点就像是生命中的经验、成见、教条、规则等等，就像是有些人的政治立场啊，或是对社会议题的看法，还有自己跟对自己的看法这件事情。但是这些通常都是在成长过程中被长辈、老师植入一些观念，然后我们不知不觉呢就形成那个价值观。所以呢，如果我们愿意去探索自己的观点来自哪里，其实是一个很棒的觉察。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有时候你可能问一个人说，诶，那为什么你反对同性恋，他可能会说不出个所以然，他就是说我就不喜欢啊，类似这样子，因为他没有办法知道说他自己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去探索的话，很可能会发现其实是来自原生家庭，或是同侪之间的认同感，小时候成长的时候朋友跟朋友之间的
集体意识。
对对对，所以如果真的就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所以如果能够打破许多惯性的信念的话，其实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自由意识可以去选择。
而且刚刚就是你刚刚问同性恋，这很常会听到问长辈说，诶，为什么不喜欢同性恋，很常会听到他们就是回答说就是不喜欢，但是他再继续问他就说啊不知道啊，反正就是不喜欢。
对，
就是他会用一种他真的没有想要去探究，他只是觉得就是他有一种惯性，觉得这就是习以为常的事，所以他也没有想要探究的那种感觉。
对，他们会觉得就是如果多元成家可能这世界就很混乱之类的，会有一些恐惧吧。
但是也说不出所以然。对
对, 对，说不出为什么这样子，或是他的观点是什么。再来是第四个层次，就是期待。期待包含他人的期待、对自己的期待，或是来自他人，就是来自我们对他人的期待。有时候就是我们在每天的努力当中呢，都是为了那一份尚未被满足的期待，而且很容易发生在过去，可能有一些没有完成的期待，然后深深的在影响现在的自己。
我
觉得这个还对，这蛮有趣的，而且很容易会发生，就是例如可能在以前。很比较常发生是例如可能跟亲人之间的相处，然后来不及跟他们相处，然后他们就离开了，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觉得我当时如果可以多一点陪伴，那我现在就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就一直活在过去那个没有办法完成的期待里面，
就有一些遗憾存在。
对，没错。所以就如果我们可以去看见那一些已经没有办法真的去完成的期待，或者它不是这么合理的话呢，如果我们去看见，其实是可以去卸载那一些就是对自己的一些要求跟信念，那可能会重新去设定我们对于人生的期待会是什么。然后再来就是下一层就是渴望。那个渴望就是我们共同人类共有的，就是爱与被爱、接纳与被接纳、归属感、价值感等等。那我觉得这份渴望其实从小就是已经是 已经就有，就是他我们如果没有这些元素的话，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成长。如果没有爱，如果没有一个家，如果没有身边人可以接纳我们的话，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长大到现在。但是因为即便我们就是知道这些元素的存在，我们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就是完全的去体验它，因为可能爸妈都没有好好体验了，很难去给孩子有一个完整的体验，然后都是等到长大以后我们才要开始去看见面对，然后再一次的去突破很多就是过去的种种这样子。这是渴望，然后最后就是最核心的深层的就是本我大我这件事情，那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生命力、灵性成长啊，或纯粹的本质等等。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状态真的是必须像前面那几层全部都层层的去看见之后，才有可能真的去体会到自己本来就有的生命力。然后这一种状态会像是一种即便你已经经历许多破碎的时刻，可是你还是可以感觉自己是完整的那个状态。对，就是
真的像在剥橘子一样，就是
洋葱吗？
对，剥洋葱就有点像是抽丝剥茧的表意识层面，你平常都是表意识在活动很活跃，然后要去把这些表意识去清空清理，才会慢慢的深入，然后潜入，然后去那种最深层的潜意识里面。
没错没错，就是我真的觉得心理学或者是无论是像那种灵性能量疗愈，其实很多东西是一样的。
对，它是类似，根本然后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而已。
没错，所以在这整本书萨提尔的对话练习里，我觉得它最重要就是要我们去穿透表象，然后不要去停留或处理表面上的行为，而且就是也要去觉察自己跟别人沟通，然后我们面对自己时候常常使用的惯性模式，尤其是那个生存机制，就是那几个类型，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自己有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在跟别人沟通，那基本上就不会是双向的沟通，其实是，
而且，
你说，
真的，我说，而且真的要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真的要下决心要去破除这个惯性，不然又永远只会停留在那个表象还有那个表意识里面一直循环吧，就一种循环模式会在一直在那边打转。
没错，我觉得就当我们可以能够就是有意愿的去愿意去了解跟探索自己的时候，而且并且为自己的生命做出负责任这件事情，其实也会开始去好奇别人内在的感受，就是不会再是停留在可能 A 对应 B 啊，或是用过去的经验在判断所有的事情，而是真的会去好奇别人的内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看见自己越深真实越深的话，其实能够跟别人连接也会越真实越深。
对，而且因为越能够去看到，用客观的面向去看到他们现在人生中可能正在发生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你可能也曾经有经历过，或是你已经穿透那些表象了，所以可以帮助他们，引导他们可以看到更深层的地方。
就会是成为一个很好的陪伴。
对，这还蛮重要的。
没错，
就有点像准备好自己，然后你等于是他人准备好的时候，你们就可以一起互相连接，然后互相去牵引的感觉。
那这本书其实我现在只是讲了前面比较重要的部分，那后面其实有很多很棒的案例，然后他有提到说，就是当我们在跟孩子对话，或是我觉得跟大人也一样，就是你可以试着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练习，因为其实他说大人的好奇心已经被消磨到根本快不见了，所以其实是需要再次的去培养自己的好奇心的。然后他有说到说，如果你可以跟一个孩子讲话可以超过10到15句以上的话，就表示说你有很大的进步，因为很多大人是不知道怎么跟孩子对话的，就是只会
15句以上，好笑。
对，就是只会可能小孩在玩，你可能会说你在玩什么，然后他可以说我在找石头，然后你可能就会说那你在找什么石头，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再延伸下去，就是你就会卡在那边。对，这其实很多大人就会讲到最后，然后可能就不知道跟孩子聊什么了。对，
就拿手机玩。
对，可能觉得哦，那你就去玩石头，然后什么玩手要洗干净，类似这样子。 但其实对，但其实孩子可能他内心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我们没有问出来而已。
感觉是要带有一个，就是跟孩子相处的时候，也要带有一个好奇跟孩童的心，然后去看见他们在做什么，互相聊天啊，然后互相问问题这样。
没错，我觉得我在教学的过程中学到一个最大的收获是，我跟孩子讲话时我要蹲下来这件事情，就是我跟孩子讲话我一定会把自己的身体蹲下来，然后跟他们在同一个高度上，然后我就觉得当我站着跟孩子讲话跟我蹲下来的时候，我自己整个状态就是不一样，因为当我蹲下来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视野，我知道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他们也不会觉得我是在以上对下在跟他们沟通，我跟他是平等的，然后孩子也会更愿意就是敞开心，因为他头不用抬高然后看着你。其实我们试着看看我们这样做然后抬头看一个人，其实会觉得压力有点大，但如果我孩子可以跟我们平视的话，那是一件我觉得是一件很温柔的事情，对孩子来说。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本书给我收获很多啊，除了跟孩子相处，然后同时也可以跟自己相处。所以呢，如果大家就是对萨提尔的对话练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翻一翻，如果你们有任何的想法呢，也可以就是跟我们分享，可以寄信到我们的信箱里面，翠优透的信箱。对，好，那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呢就是我们都能够以好奇的心呢探索自己内在的冰山，真实的与他人连接，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拜拜。